开心看到大家回到神的家，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刚才 Daniel 已经带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但是我仍然想鼓励弟兄姊妹去拿一本圣经。我非常希望我们多一些来读圣经，去后面拿圣经，或者你手机有圣经版本的，翻开路加福音十五章，因为引用的经文比较长。也请第一次来的或什么不熟悉圣经的周围的弟兄姊妹帮他去后面拿本圣经，给他翻到相关的那一页。如果你注意到周围的人还没有翻到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对，大家都有圣经了哈，手头都有圣经了。对，如果还需要圣经的 Jason 再给大家。对，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看到圣经啊，在我们有讲到分享的时候啊，能够跟着这个经文往下面看。我们后面的圣经和那个回应诗歌本呢，我们来这里时间长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每次一来就到后面去，所以我特别鼓励新来的弟兄姊妹和慕道的朋友，每次去到后面拿本圣经和那个生命圣诗。好的，我想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有谁知道认识这个人？这个人还有点出名的哈，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洪汉义哈，他英文名叫 Teddy 哈，香港人叫 Teddy 哥的啊，他是昔日香港黑社会14K 三合会的首领，可以说是一个黑帮的老大啊。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就贩毒啊，经营赌场、夜总会。反正是黄赌毒他都沾，据说他辉煌的时候他手下有弟子10万，他做的不法的生意涉及几大洲。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这个洪汉义他一直都很抗拒神，抵挡耶稣，他甚至他是有跟他谈耶稣的就被他骂，甚至要被他打的啊。他因为做不法生意曾经入狱，可出来之后呢，神很奇妙地透过几十位的传道人向他传福音，并且治好他的失眠症，也向他开启了神在梦中让他开启了天堂和地狱，所以他因而就信主了。他信主了，可后来信主了之后呢，他又因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黑道的生意，于是又被神管教，最后他没有办法，他彻底的认罪悔改，放弃了所有他经营的偏门的生意，并且他去读了神学。出来之后呢，他就做传道人，建立教会啊。他建立的教会特别是专门向那些黑社会的和那些犯罪出狱之后的那些人来传福音，他的教会是特别有特色的。这个弟兄洪汉义呢，他今年六月份去世了，是啊，上个月刚去世。他生前到处的来传福音，尤其是他幕后最后的那几年做见证，他很坦诚的跟别人说自己如何从一个十恶不赦的这样的一个坏人被神拯救，重新获得的新生啊，为主来做工。我觉得这个洪汉义的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回头的浪子，所以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这个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两个儿子的这个故事啊，其实也可以说是耶稣所讲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相信信主时间长的弟兄姊妹呢都听过这个故事，也蛮熟悉啊。今天我想再一次和大家一起来细看这些的经文啊。这个故事可以说很适合用话剧来表演哈，话剧可以分成四幕，角色很简单，就是父亲、大儿子、小儿子三个。我们现在看第一幕啊，第一幕哈，浪子分家产经文的第11节到13节的上面。故事一开始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个父亲听到小儿子这个要求之后，他一脸震惊的神情吗？因为这个要求即使放在现代，我想为人父母的，如果你含辛茹苦的把你的儿子抚养成人，有一天他对你说，老爸，我不想住在你的家了，反正你的财产死后都是给我的，不如现在你就先给我吧，给我拿去花吧，我可以拿去闯世界。我想作为父亲的会怎么想？哦，当然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有些父母会特别操心自己的孩子哈，他如果有自己的钱财，他不但主动的为孩子去买房，可能还为他的孙子来操心买房的，都有的啊。但是呢，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犹太人他对于分家产的一些的律法和习俗。犹太人的家产他通常是这样分的，如果一家人有两个儿子，长子的地位特殊，我想这跟中国人很相似，他会比其他儿子多得一份家产。根据生命记21章哈，我就不细看，你们回去查。就比如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那么大儿子呢，他会得到家产的2/3，小儿子呢，会得到父亲家产的1/3。那这个家产什么时候才能分呢？通常是父亲死后再按照这个儿子这个比例来分的。那父亲在世的时候可不可以分家产呢？可以。但是呢，要分这个父亲还在世的时候要分这个家产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这种情形呢，在当时的观念和法律上有一些的约束的条件。这个约束条件呢， A 是父亲健在的时候如果把家产分给了儿子，那么父亲呢是不再有权去变卖他儿子的名下的财产的，但是儿子当时只有这个财产的使用权，还不具有财产的出让权。就打比方说，如果父亲给儿子一个葡萄园，那么父亲在世的时候，儿子是可以享有和管理这个葡萄园，但他没有权出售，没有出售的权利的。要父亲在世的时候呢，儿子同时是不具有完全的财产拥有权，不完全的财产拥有权，父亲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需要去控制、去使用和重新分配这个财产。这个故事就是这种情形。在故事里面，这个小儿子呢，因为他一心想脱离父亲，远走高飞，追寻自己的梦想，所以他很急切地要父亲的这个财产。在当时的可以说远东的社会，一家之主的父亲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孝的儿子提出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要求，他完全是可以斥骂一通把他扫地出门的。但是故事里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他愿意把财产分给儿子啊，所以他把财产分给儿子，他答应了，小儿子当然非常高兴。结果怎么样呢？他马上就去变卖了所得的财产，可能有房子啊，有那个葡萄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财物。其实他这样做是侵犯了父亲的权益的，因为刚才说他只有财产使用权，而没有财产出让权，他没有的啊，他要等父亲去世了，他才完全拥有这个财产的这个拥有权。他这样做其实是侵犯了父亲的权益，但他不完全不顾及父亲的感受，他就这样做了。13节的上面他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了起来，往远方去了。他揣着父亲，把父亲的财产变成现金的钱，急不可待的离家走了。这是第一幕故事的。第二幕，浪子的生涯，在经文里面是13节的下面到19节。我们看13节，他这样说，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的一切所有的。这几句话已经很简练的概括了这个浪子日夜笙歌，可以说是然后呢猪朋狗友一大堆花天酒地的那一种浪子的生活啊，这种就很凝练的概括了。可是慢慢的，父亲给他的钱他就这样耗尽了，把他挥洒一空了。 钱没有了，他的那些朋友也就散了。那这个时候他不得不为自己的一日两餐来考虑了。可偏偏呢，那个地方遇到了大的饥荒啊，各个人都勒紧了裤腰带，没有人要请帮工的，那怎么办呢？他一个外乡的人，他找不到活，在这种穷途末路之下，他只好干起了放猪的活。放猪的活对我们来说，哈，可以说养猪虽然是脏啊又臭，可是他不会饿肚子啊哈。我记得在小时候，当时中国大陆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时期啊，我是60年代的人哈，城市里面凡物都是凭票来供应，什么粮票啊、米票啊、布票啊、煤票啊，什么都是票。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是我是6、7岁的时候，我早上就一早很冷的冬天的时候，因为小弟弟出生了啊，妈妈要吃点肉汤啊，要补啊，就打发我去排队啊，去买肉啊。那个时候好多人就排队买肉啊。那时候记得是一张肉票5角钱哈，是买一斤肉。那如果排到了，到了大概是7、8点的卖肉的人来了，他来了，他切得好一点，你就瘦肉多点；跟他熟的，他就切得好点；不熟的，他一大块肥肉，带那么一丁点的瘦肉，是不是啊？那我们这小孩他肯定就是这样切的，一大块肥肉带一丁点瘦肉啊，就拿去了。当然肥肉也不能丢啊，要去炸油啊，炸油来炒菜啊，对吧？啊，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深啊。那时候我父亲只能打，快点去买肉啊，拿回去眼巴巴的想吃啊，要优先小弟弟妈妈的。所以我记得我的祖母有一次看到我太想吃了，偷偷饶一碗，你快点去一边吃，不要告诉你妈。我还记得的啊。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他们说流行女孩子嫁人呢，要嫁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军人、司机和卖肉佬。那个年代因为有保障，经济有保障，军人、司机、卖肉佬哈，解放军司机、卖肉佬。那啊，回到这里，其实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也是的，他们认为猪是不洁净的，他们自己不但不吃猪肉，还把所有养猪的人呢都看成是被咒诅的，只有外邦人才是养猪的。而外邦人养猪是不可以参加犹太人的安息礼拜的，安息日的礼拜的。所以这个小儿子可以说是很惨了，现在他沦为了替人养猪的这样的做这样的活了。可即使是这样，他也不能宰了个猪来吃啊，他肚子饿得饥肠辘辘怎么办呢？所以经文说啊，16节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呀，更不要说那个豆荚，我想这个猪食怎么下咽呢？哈，当然吃不下去吧。嘿，可见这个小儿子当时落到了一个无依无食、无依无靠、远离父家、远离神，可以说他的身心灵都处于一种十分的孤独和隔离的一种状态之中。还好，在绝望中，他突然的醒悟过来。他想起了父亲，他说我父家口粮有余，他想起了父亲的慈爱，他觉得父亲对仆人都那么好，我虽然不孝，但如果我好好的回去跟父亲认错，求他宽恕我，或许他会给我一条出路，好过我在这里饿死呀。所以他最终他打定了主意要回家了，为此他也想好了回去见到父亲时候要说的什么话，像背台词要他要事先背好。18、19节你们看，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父亲传给他的宗教信仰他已经放弃了，他去养猪了，又得罪了你，因为他伤了父亲的心啊，让父亲和兄弟在乡人面前都丢脸了，没有脸面呢。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吞进了父亲给他的家产，他已经没有脸也没有权利回到父家再要求这个家产了。你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他只求在父亲家里打工，有一日两餐来糊口。可以，你要知道当时的雇工的身份是很低贱的，连仆人都不如，他不是这个家里的人，他只是受雇于主人去打工的，主人随时就可以把他辞掉。可他说要去做雇工，宁可去做雇工。小儿子于是痛定思痛，他踏上了回家的路。第3幕了，第20节到4节，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贫穷潦倒而又垂头丧气的浪子，当他往家乡走的时候，走进家乡的时候，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想他是非常的忐忑不安的，他觉得自己无脸见江东的父老。父亲会愿意接纳我吗？家人会怎么说我吗？我想他心里面很大的担忧，他们会把我臭骂一通，把我赶出去吗？所以他正脚步很踌躇的在那里七想八想的时候，可看到父亲远远就看见了他啊，远远的经文说远远就看见了他。你可以想象这个父亲，这个老父亲，其实可能是日每天都等在村头，远远的去眺望这个儿子来回家，翘首盼望他的儿子有一天回到家中。你注意看经文里面用了几个动词来表达这个老父亲他是何等急切又欢喜的见到他的儿子回来。在二十节里面他说看见，动了慈心，跑去哦，这个我不知道多少岁数老人家跑去哦，抱着，连连的亲嘴，这几个动词都可以看出了他的父亲是多么的欣喜快乐，儿子回家了，回来了。这儿子真的是羞愧万分，也可以说是受宠若惊。可是还没等他把事先想好的台词说出来啊，怎么样跟父亲认错，怎么样说，父亲就没想到就连下了四个命令。第一，拿出上好的袍子来给儿子穿上，给我这儿子穿上。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小儿子他是衣衫褴褛哈，土灰土又一身的灰头土脸的哈，可父亲把他当上宾一样来对待。第二个，把戒指拿出来戴在他的指头上，代表什么？代表把他的地位权柄的恢复。第三，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在当时的中东的人家，只有家人主人儿子才有资格穿鞋子的，仆人和雇工都是赤脚的。第四，更让他想不到是把家里的肥牛犊拉过来宰了。哇，这个很厉害哦，这个在重大庆典的时候才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啊！平时他们吃的是什么？平时他们吃的只是些面包和干鱼而已啊，是吃不到肉的啊。就像我想的，我小时候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啊，父母才会宰鸡啊、宰鸭啊。如果是农村啊，我先生他说农村里面才会有杀牛啊、杀猪啊这样子，平时是你看不到这些肉的。你可以想到父亲他是把一个牛犊给宰了。见到小儿子回来，他的心是多么的欢喜快乐，来等待这个儿子回来。如果说当初儿子拿了家产，头也不回就离开了父家，父亲的心是非常的沉痛，他日日夜夜来思念这个小儿子回家，他也不知道小儿子是生还是死。可如今看着小儿子无灾无病的回来了，他心里高兴啊，他觉得这是一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样的一个浪子，所以他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一个 party 来欢迎这个小儿子回来。父亲是以无条件的这样的一个爱来接纳、来宽恕、来拥抱这个小儿子来回到父家，他们父子之间重归于好，这是一个多么喜人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这个故事本来可以在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呢又有另一幕打开了，第四幕，第二十五节。这个故事里面到现在一直没有出场的大儿子现在出场了，他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人，他一直与父亲同在，他在父家里面可以说是尽职尽责非常听话的一个大儿子。可你有没有注意看呢，这个看起来表面很顺服的大儿子，他知道了弟弟回家之后表现出来的言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经文告诉我们，说出他第一个的反应，二十八节你细看，他生气啊，他非常生气啊，不肯进去。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他不肯进去，不肯进去，他问的仆人怎么回事，仆人告诉他，他生气不进去。父亲就出来劝他，你再看他怎么跟父亲的对话，这番对话里面能看出他内心一种怎么样的情绪和一种态度。第二十九节他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的快乐。那这番话表露了什么？表露他内心里面深藏的一种不满和一种对父亲的怨恨不满。可上文我们提到分家产的原则里面，父亲把财产分给小儿子以后，他剩下的那些家产就属于父亲和余下的所有家人的，当然也包括大儿子的了。所以说他是有财产使用权的，父亲的财产也是他的，只是要等到父亲去世以后，他才完全拥有财产的拥有权。所以他怎么能够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这样的话呢？父亲的就是他的呀，父亲一直看大儿子就是他的儿子呀，他没有看大儿子是外人的，我的就是你的。可大儿子却看自己像一个故宫，是外人。你再看三十节，他管他的亲弟弟叫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这里面暗含了他对弟弟的指控，或者说揭他的伤疤，揭他的老底。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你可见他的内心对弟弟回家充满了一种鄙视，或者说一种心中的愤愤的不平。他非常的愤愤的不平，那就是干嘛你回来，外面潦倒了你就回来了，愤愤的不平。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曾经离家出走的小儿子让父亲的伤心，但是这个不愿意接纳已经悔改的弟弟回家的大儿子，我想更让父亲的心里面受伤。而且更让父亲心里面伤心的还有大儿子的话暴露出，他虽然常年生活在父亲的身边，可他的心却离父亲很远。因为他竟然为了自己服侍多年没有得到父亲的奖赏而心生怨恨，他看那些什么牛犊这类的东西远远重过父亲和兄弟的骨肉之情。他觉得他努力要在父亲家做得好，就是为了等他父亲去世后得到更多父亲的财产，他的心思在这方面。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故宫的心态吗？可以说他的心不是在这个家里面，身虽然在父亲的家里面，心却像一个浪子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另类的浪子。那面对这样家里的一个浪子，这个慈祥的父亲怎么劝他呢？在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父亲是很温和的来，也是提醒他，也是劝导他。他说鹅啊，他叫他鹅啊，提醒他 他的身份，他不是故宫。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提醒他哦，他是和父亲共有财产的哦，只是你这个兄弟，你记得他的大儿子说你这个儿子吗？他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啊！那个大儿子觉得弟弟是一个吞进了父亲的家产的一个败家子，贫穷潦倒的又回到家里来白吃白喝。他说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亲兄弟，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小儿子他回头，他回家了，是个回头的浪子，好像一个寻回的珍宝一样，他是你的骨肉之亲，我们怎么能不欢迎他回家呢？他是这样劝导。但大儿子有没有听他父亲的劝导醒悟过来？经文里没有告诉我们，故事在此就结束了。故事在这里面讲完了，我们想想这个故事当时是讲给谁听的呢？当时是讲给谁听的？如果你看圣经经文的十五章的第一节，你就注意看啊，十五章的第一节里面说啊，当时的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所以说这个故事当时有很多人在听耶稣讲道，那么呢这里面有税吏啊，有这些罪人， 也有其他的人。这个故事在当时是讲给在场的以色列人听的。故事里面的小儿子很明显就是用来比喻那些犯罪的、堕落的或被人歧视的，像什么妓女啊、瞎子啊、税吏啊，当时别人瞧不起的那些人。那故事中的慈父很明显也就是天父上帝的形象。在这个浪子故事里面，我们如果能联系前面两个比喻来看，十五章讲了三个比喻。前面第一、第七节讲了一个迷失的羊的比喻，第八到第十节讲了一个失落的钱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其实他们主题的意思都跟这个比喻是相关的。一是里面迷失的羊说，牧人为了找到一百只羊中迷失的一只，他心里非常的欢喜的快乐。那个第二个比喻，失落的钱的比喻，里面那个富人为了 找到那个他失落的一块铜钱而欢喜快乐。所以在第七和第十节耶稣讲了同样的一句话，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在这个故事里面，同样慈父为这个回头的浪子，为这个小儿子能悔改回家而欢喜快乐。天父上帝是以无限的怜悯和慈爱来呼召所有迷失堕落的人回家。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里面，耶稣里面也说到，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耶稣的故事里面，我们经常看到他就很亲近这一些的罪人，愿意跟罪人一起吃喝，来医治他们肉体和心灵的伤痛。而且这些罪人呢，这所谓的罪人哈，也觉得耶稣身上有一股吸引力，来吸引他愿意来跟随耶稣，所以他们愿意经常愿意来到耶稣身边来听耶稣讲道。浪子的故事应该说就是写给这些悔改得救的罪人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浪子的故事也是可以说说给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义人的。我这个义是加上双引号的，自以为义的义的，就是第二节里面所说的，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旁边的人议论他，你看旁边有一些法利赛人和一些文士，他怎么议论呢？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说你看他接待罪人呢，又同他们一起吃饭呢，就是这一些的法利赛人和这些文士。因此说故事里面的这个大儿子就是比喻这一类人，这些自以为义的这些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自以为自己在道德和宗教上是带领的人，他们很熟悉圣经，他们有十一奉献，他们有禁食祷告，他们也有行善事，并且他们遵守很多犹太人的清规的戒律，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摸，这个不能做。可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义和假冒伪善。耶稣就曾指责他们说，你们在人前在外面显出公义来，可是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他直接指责这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但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你反倒不行。耶稣说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可是那些也不是不行的，也就是那些芹菜啊、茴香啊、薄荷这些十一奉献，也那些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耶稣的教导是很平衡的很平衡的。不过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呢，他们虽然遵守很多的这些规条，可他们就是不明白父神的心意，不愿意明白主耶稣那种不愿一人沉沦万人得救，他愿万人得救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意。所以他们拒绝去接纳那些悔改的浪子，他们不愿意和税吏啊、妓女啊这一些低层的人，这些他鄙视的一些穷人来接触。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只看到 你们弟兄眼中的刺，你们看不到你们自己眼中的梁木，你们是瞎眼领路的人，你们需要悔改，回到神的家里面。啊，主耶稣直接是指责。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里面，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浪子的故事是有怎样的一些的意义。我们可以说都曾是浪子，在这里面我们每个人在信主之前都可以说是迷失的浪子。我们追求世界的风潮，我们追求金钱，我们追求名誉，我们追求个人的成就。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有时候被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左右和牵引，迷失了自己。我们即使在物质上非常的丰富，甚至在事业上很成就，可是我们的灵眼是瞎的，灵里的眼睛是瞎的。我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死后要到哪里去。马太福音16:26跟我们说，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比自己的灵魂更宝贵的呢？啊，这个生命在这里解读灵魂，有什么比你的灵魂更宝贵的呢？其实我们的人生只有两种的选择，某种时候来说，选择神还是选择世界。如果选择神，我们就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如果选择世界，顺从自己的私欲，我们就是罪的奴隶。罗马书6:16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你们选择顺服谁，就做了谁的奴隶。你们可以是罪的奴隶，那结果就是死亡；你们选择顺服上帝，结果就是公义的生活。我们选择谁，其实我们就是谁的奴隶。我们总是很高估了我们自己的道德自主能力，而我们低估了罪恶的这种辖制的能力。我们以为自己可以自己做主，所以我们追求世界上的享乐，很多的好处，我们想更高更高，更好更好，更快更快。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世界给你更多的时候，也更大的辖制了你，使你的心有的时候就偏远了，走偏了路，远离了上帝，被掉进了这个世界的魔王的控制之中。所以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那是主耶和华神使他使众人的罪归在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身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天父上帝就是以我们无比的慈爱来接纳我们所有的这些罪人回家，成为神家的儿女。我们都是犯的罪，我们基督信仰里面讲的罪是很宽泛的，你嫉妒别人，你贪婪，这都是你的罪。天父去接纳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只要你回转回家。所以现在无论你是怎样的一种光景，你生命中如何的不堪，只要你心回转向神，你定义不再仰望自己，而是仰靠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Anytime you make a U-turn to God， 这是于洪杰牧师说的。Anytime you make a U-turn to God， 你来一个 U-turn 大转弯回向神。任何时候你来一个 U 型转弯回向神，天父上帝都在等着你回家。因为主耶稣他自己以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来买赎了你，所以他接纳了你成为神的儿女，他的宝血洗净了你所有的罪。他接纳你为神的儿女，他会重新赐你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让你不再被罪所捆绑，不再被这个世界所捆绑，让你在真理里面得自由。主让你得自由，你才是真的自由。马太福音7:7说，你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你愿意来开你的心门吗？或许有一些人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他从小跟着父母来教会，他对一些圣经故事也很熟悉，他也知道一些圣经的教导，可他可能心里并不真正的认识神了，他并没有真正的信靠主。当他长大或者进入大学进入社会的时候，他会感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圣经的教导是格格不入的。世界提倡宗教多元呢，文化多元呢，要包容，要自由，要民主，可是教会却说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要过圣洁敬虔的生活。 你们基督信仰里面有这么多的啊规条啊约束啊，原来你们信教的人有这么多规条的约束啊，啊教会的人怎么这么保守封闭啊，啊不接纳同性恋了、啊，非常没有趣味啊哈。啊，又有这个那个的啊啊规定啊哈，要来读经啊，啊要来做礼拜啊，啊要参加小组啊哈，他觉得很不自由啊。慢慢的，他就可能不愿意来教会了，也不愿意去读经祷告了。慢慢的，他的生活就远离了神，也就跟世人没有两样了，毫无约束啊。这一点不奇怪，美国教会几年前就有一个统计，统计18到19岁这些当时小时候曾经去过教会的年轻人，有高达70%的人已经离开了教会，高达70%的人在当时啊小时候来过教会的18到29岁的年轻人70%离开了教会。我想澳洲的教会也差不多，可以说我们都是啊，这些人呢、啊、也都是流失的浪子，他们需要回家，他们需要回家。这些人他们也需要去经历生命中又真又活的神。有一个神学家他说过这句话，他说真正的基督徒必要有与神相遇的经历，若非宗教只是一个影子，是一个廉价的抄本，你只是风闻别人分享他的经验而已，而与你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但愿我们真的与神有真实的经历，有真实的啊来同在的感觉。但愿我们这些所谓的信二代的人能够回转向神，不要成为流失的浪子。我们是另一类的浪子吗？耶稣在这个比喻中不但讲了一个归家浪子的故事，他也讲了一个长期在父亲的家里面的一个那个大儿子，他却是另类的浪子，他同样需要神的恩典怜悯，他同样需要悔改来更新自己。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要反省来自问，我们做基督徒多年，我们在神的教会多年，我们是否已经把崇拜、团契、查经、祷告这些东西看成了习惯、习以为常、程式化的一种宗教的活动，而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起初的那种感动，生活中已经没有了与神活泼的亲密的关系，也没有了与弟兄姐妹建立真诚的深入的连结，我们需要反省。如果是那样，我们的信仰就走入僵化，我们只是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就走入表面。有一个弟兄他信主前曾经写了文章来说为什么他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信主前他说为什么我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他说并不是他们宣扬的信仰不好，并不是道理没有讲清楚，我只是不敢相信他们所讲的道理是他们自己真正相信的，理论和实践、信仰和生命、言与行在他们生活中分离得如此的厉害，与这些基督徒接触，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命与世人没有两样，尽管他们口头承认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和金钱，但发现他们日常生活追求的东西与世人是一样，一样是金钱、好处、长处、长寿这一些的目标。他说基督徒啊，如果你心中没有与上帝相遇，不要对我讲什么上帝，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你如果没有被基督改变，不愿意遵行耶稣的命令而行，你不要劝我信耶稣，我不想变得像你一样这么伪善。哇，这番话说来虽然有点过激哈，我们听起来有点啊不舒服，但是我想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敲打了哈，这是一个从不信的人，当时还不信的人嘴里所说的话。我想我们出入神的家却不认识神是多么的可以说是可笑，也是多么的绊倒别人。因此我们要警醒，我们警醒我们服事的动机，我们服事的动机是让人更认识神、更跟随主，还是让人跟随自己？是讨人的赞赏，还是想掌控他人？我们会不会自认为我们在教会服事的多年，自己就不再追求灵里的更新长进，却固执己见， 却背后去论断批评弟兄姊妹牧者同工的一些的服事呢？我们会不会不肯从内心里面真正去饶恕那些弟兄姊妹，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去高谈阔论别人的错，而不去正视自己的罪呢？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故事里面的大儿子，他对失落的这个弟弟是漠不关心，对归家的这个弟弟充满了一种怨气怒气。那我们也会不会用同样的老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人，看我们那些弟兄姊妹，不肯接纳那些悔改的弟兄姊妹呢？或者我们对新来的朋友，对慕道的朋友也是漠不关心？我们真的需要反省，我们真的需要与主保持密切的真实的关系，让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更新变化，否则我们的信仰就走入了僵化，我们就真的成为了神家另类的浪子了。如果是那样，我们虽然有服事，却摸不到神的心意，我们虽然有建造，却同时也在拆毁。所以我们都需要回家。浪子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都需要回家。小儿子已经回家了，那个流浪的浪子回家了，天父他以无比的慈爱也在等待大儿子回心转意，来原谅接纳他的弟弟，一起来进来同享亲人欢聚的这个欢乐的宴。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需要回家，我们的心需要重新回转向神，去明白天父的慈爱，他的怜悯。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他责备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说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他们需要悔改，回想起他们起初的爱，要行他们起初所行的事。那我们要回想我们当初的光景，我们当初也是不认识神，完全与神隔离背离的，与世人一样没有两样，是别人传福音给我们，我们认识的主耶稣，认识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了我们的罪污，使我们才被称义，不被定罪，成为神的儿女，被神所接纳，回到神的家，得神的保守和祝福。我们可以在与弟兄姊妹一同的成长。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完全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完全是神的恩典。既然是白白得来的恩典，我们得来了，我们怎么能够守住它不用呢？神救赎了我们是有他的目的的，神让我们有新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新的生活的方式，新的心思意念，他是要让我们去一生跟随他，去敬拜他，去过得胜的罪喜乐的生活，并且叫我们听从他的吩咐去传扬他的大使命，也就是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人来做我的门徒，这个大使命，让更多在外面流离的羊回到神的家来得救。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今生的目标将来我们有一天都要跟神来交账，我们都要跟神来面对面，与神面对面，是被他称赞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吗？如果说浪子故事里面还缺少一个角色，我想那个就是我们。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儿子，真正的大儿子是一个体贴上帝的心意，愿意接纳亲兄弟，愿意像牧羊人一样去不惜代价去为那些迷失的羊去把它找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大儿子。主耶稣已经作为我们的大牧人给我们做了榜样，他为了我们已经舍命，舍去他的性命被钉十字架上，我们当效法他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去接纳我们那些还没有回家的那些的浪子。在浪子回家的故事里面，有一场庆贺小儿子回家的盛大的宴席。你知道在人类历史的终结的时候，同样有一场盛大的羔羊的婚宴吗？在那个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了被杀复活的主耶稣会再来， 会降临在耶路撒冷的圣城，所有属他的儿女将复活与他同在，将经历一个千禧年和最后末日的审判。主耶稣最后会战胜一切的仇敌，将魔鬼撒旦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他全然得胜，与圣徒一起同享喜乐的羔羊的盛宴。到那个时候将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世界再度变成上帝的新的伊甸园，在那里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痛苦和眼泪。得胜的信徒在上帝的国度里歌唱、欢喜、拥抱。这喜乐无比的新天新地，就是我们信徒最终完美的家，我们最终的去处，也是我们最终的归宿。你盼望这个永恒完美的家吗？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把我们寻回，因着你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你赎了我们的罪，免去了我们 的罪债，使我们呢成为你神家的儿女，来同享与你同在的喜乐。你便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一生，来跟随敬拜，来召聚你给我们的大使命，来召聚你的群羊，来回到你神的家。主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轻忽了这个莫大的救恩，我们的懒散，我们有软弱，主啊你都知道，求你原谅，求你的圣灵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被召当活出与被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当来回转向你，不论我们现在的生命的光景是怎样，我们都当回转向你，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重新回想起我们起初的爱，去回想起我们怎样被你所拯救，让我们以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以你活泼的爱来爱我们的邻舍，来爱我们周围的人，爱所有还没有认识你的那些人，呼召他们回到神的家，就像你故事里面像慈父来呼召小儿子回家一样，来同享你的爱宴。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行你谁让我们行的事，我们心中的喜乐和盼望就在乎你。你知道我们最终我们有一天会回到你那里去，来与你享受那高阳的圣殿。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来激励我们来回转向你，回转向你，我们的心思回导到天父那慈爱永恒爱的家里面。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